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进行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储蓄互助协会行政组组长康建明组长，以及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蒙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在前面我们谈到了中华民国储蓄互助协会在社区营造或者是协助社区产业发展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活动的推进跟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呢？
欸，有的，欸，谢谢主持人，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储蓄互助社在几年前它有没有一个主题叫做储蓄互助社是社区的心脉，就是心脏的意思。它那个概念就是说，有很多的银行的分行的设立是很低的。
对，
你举个例子，例如说像台东的长滨乡，嘉义的阿里山乡，几乎都是零或者是一啦。但是那边渗透率很低的地区，就是储蓄互助社渗透率很高的地方。那举个例子，像嘉义的阿里山我们有8个储户社，南投的信义乡有10个储户社，只有一个农会。验证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可以扮演一个火车头的一个角色。那再来就是储户社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组织，所谓的储蓄跟贷款融资跟这个互助金，这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通过这些来嫁接社区的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的一个方式，主要还是要透过就是说那个社区的民众能够先自助，然后再互助，用合作的这个方式来包含，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社区营造或者是社区产业了哈。那其实政府从早年的社区营造的这个工程，我们一直都有参与，还是第一批的那个实验种子。当初在那新竹的那个嘉鹿社、跟台中的水南社，还有台南的预警。我们在几年前的这个修法，我们加入了这个社区型产业协助，那还有社员的托育安养护的服务，甚至还有那个社企业务的推动。这几年就是说，当然配合我们储物社的转型，我们现在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站在社区，因为那个社员来自社区嘛，那社区是一个多样化多样态的一个生态圈。基本上既然是要社区产业，不外乎就是要人力跟资金嘛。那储物社可能就是假如说他要就业创业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提供他一些协助。但是在融资的部分，确实在社区的 NPO 组织或是一些单位，它很难在银行可以融资。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在发展 BDS 计划 Business Development Service，就是社员的事业发展服务的这个计划。那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例如说我们的偏乡或者说我们的部落，甚至都会区，我们有很多的社员，他可能是长者或是那些这些妇女，他可能没有一技之长，在原乡没有这个就业环境啊，我们就要帮他创造。那创造可能就是需要那种微创业，那至少他能够就在他的社区或者家乡去做一些生产性的这些工作跟活动，那他能够维持家庭的一个生计。
是，
当然在都会区，像有一些他可能学一些技术，比如说像那个烘焙啊，或者是可以在那个市场或是夜市摆摊这种，透过储物社这个小型的这个融资，去买一些他的生产的工具跟器具，甚至还要租一些摊位什么的，这样子我们来帮助他。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每个储物社都有放款委员，然后都会做一个审查征信，那重点是在钱放给他之后，后面的怎么样帮助他能够顺利还款，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协助他从小慢慢的做大。那另外我们在那社企业务的部分，其实我们最近因应了永续能源这个议题，那我们在我们协会的顶楼建置了太阳能发电的系统装置。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推广到我们各个储物社，希望我们所有的储物社的办公室的顶楼都能够建置太阳能板。那这个我们试营运的一年多，我们排碳哦，减少了11500公斤碳排，减少哦，我们把它换算家户用电，一个家户一日的用电是10度，一个家庭可以用5年的时间，都不用去使用台电的电， 只要用我们楼上的发电就可以了。哦，哎，这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假设我们互助社，我们的社员20万的社员，大家就一起来响应。嗯，那我想那个中火那个不是问题啦。哦，那个很多合作的力量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哎，这样其实听人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出户社不是盈利，但也不是救济，是协助一个人从贫困、从谷底真的重新翻身。而且呢，主任现在也担任顾问嘛，哈，那同时呢，也是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的主任。在地方发展，刚刚主任有提到，就鼓励学生要回乡服务嘛，所以您认为说，储户社可以怎么样进一步的跟地方或是社区来进行互动，来呼应这个地方创生呢
？OK，我想其实刚刚康组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这边就稍微补充一下哦。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邀请教育我们一起走一趟储蓄互助社，或者是走一趟储蓄互助协会。
好，
为什么是这样讲？是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议题都非常之陌生。亲自去看一趟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呢，要发展这个地方创生，是一定要跟我们储户社脱节的这些人一定要建立出那一个 connection。 所以我刚刚就说过了，我们会鼓励学生回乡去做这个实习。对，因为我们学生要实习嘛，然后他们都想说，诶，是留在银行啊，或是哪里做实习。我说当然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回乡的，麻烦举个手。诶，蛮多人想要回乡的，因为毕竟暑假回到家乡去，不用离乡背景，可以跟家里人相处。但同时你也可以在回乡服务，在家里的附近的这个底层的金融机构服务，那何乐可不为呢？对，又可以照顾家人，又有收入，又是做你金融上面的这一个专业的研究，又不是跟你的所学是脱离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回乡的这个就业跟服务跟看一看跟实习跟理解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因为金融科技这边要跟地方创生不是一触可及的，坦白说。但是不论是透过什么样子的名称啊，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做，然后没有去理解他们做什么，这其实再怎么样多么这个精美的口号，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可以提供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个呢，是地方的储户社形成这么久的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文化的背景啊，事实上是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因为每一地的文化跟它形成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去理解那地的文化，那包含到很多文化跟文创可以结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部分来带动观光，甚至于是带动大家有兴趣去探索。我觉得这个地方创生在从日本的经验上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一个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回到我们智人主持人这边今生的信托的这个业务。对，因为信托业务上其实跟储户社就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储户社在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上面的一个融资管道跟它的金融上面的服务。这些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再加上刚刚所谓的教育跟金融科技上面的帮忙，让学生们或者让学子们知道其实家乡是很可爱的，那他就会自然回到这一个家乡去。那地方共生不必讲，他就自然就会做了出来。因为地方共生，请千万不要再成为另外一个好像跟都市或是跟天龙国做竞争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只要让他学生他想要留在都市，想要留在地方，都有不同多层次金融上面的服务，文化上面的发展，业务上面的一个所谓的进行，然后就业市场上面的一个建立，我想地方共生创生那个自然就会这个无形之中就会发展得很好了。
呼应一下那个蒙翔主任哈，我觉得提得非常的好。那刚才也提示了很多储户社未来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林主任特别提到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很诚实的在看待这个事情。第一个，从政策的部分有没有很诚实看待？第二个，我们真的重视储户社吗？如果重视的话，那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观念还是有点混淆？所以呢，是政策出了问题，还是储户社的会员们少了一些这个行销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这都可以检讨的。第三个部分是，其实怎么样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个连结很重要。因为刚才提到的地方创生，你的口号或者是你的政策呼声再高，但是没有人走回去，那也是空的。所以最近好像有一个广告，我们就不自入了哈，就是有广告特别提到说，你要不要在你的主场发光。我觉得看到广告事实上会起鸡皮疙瘩的，就是说很多家乡是你的主场，但是我们都在别人的主场发光。对啊，所以也让我联想到，其实北海道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创生的案例，叫做东川乡。东川乡呢，它有8000个人而已，八千人，他们透过刚才也提到的微型的创业，甚至是超微型的创业，然后呢彼此开始去做串接。这些人后来不仅自己留在这个东川 山乡里面，它里面没有铁路，然后呢早期没有自来水，那也没有其他这个足够用一些发电的一些能量，可是却让这一群人他能够留下来在北海道的东川町东川乡这边、嗯、那发挥了很强的一个效应，而且呢许许多多人也因此被吸引过来。所以我看到这个好像仿佛二十多年前，其实台湾正好有取经一个叫做白川乡、嗯、几乎是很像的。对呀、啊，我觉得这部分的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在原地踏步了，真的是要走出来，而且时代已经改变，再加上刚才主任特别专长的这个金融科技的这方面，还有呢储物社这边已经开始在进行各类业务的转型跟拓展，这些其实都是未来可以共构并且连结的一个方式、啊、
嗯，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几位专家的这种疾呼啊，
非常迫切、
啊、非常迫切的心情哈。
对，
不过我想在这储物社因为有很多伙伴们的故事啊、嗯、那我想康组长在这个储户社这些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啊、让您觉得啊、在这个职涯或是人生学业部分对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学子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提到这样的议题我就想到我分享两个故事了、哦、嗯，第一个故事就是说之前在某一个场合有一个教育专家，他就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在那东海岸那个海岸边，嗯，通常就是在渔获很密集的时候，海星、嗯、它就会跳到那个沙滩上，然后就有一个男孩整个晚上都在捡海星丢回去海里面，有人就问他说你再怎么捡都捡不完，因为实在太多了、嗯、但是那个男孩就是跟那一个质疑他人就说，那我能丢一个是一个啊，我能丢两个是两个、嗯、他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储物社在偏乡或是在都会的某个角落、嗯，在帮助社员的那个过程就很像在丢海星这个故事、嗯嗯嗯、因为永远都是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嗯、但是我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嗯哦、这是第一个那个小故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事业发展服务这个计划、哦嗯、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在推动的，就是有一个脱贫计划，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初这一个妈妈她来参加储物社的时候，她那时候刚参加，我们那个计划就是说比如说她存1000块、嗯、我们这个计划就给她1000块、嗯、就变成2000块，就资产倍增啊，让他能够有一笔自己的存折。但是这个妈妈就是说她可能参加一年多了，金额没有很多，才10000块还是多少钱这样子、嗯嗯哦、但是她有一天就跑来就说怎么办怎么办，银行要来查封我的房子，万一被查封这个房子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去外面找房子，或者是可能就流落街头。她就在那边哭诉了。那我们的职员就问她说，那你到底欠银行多少钱啊、嗯、她说18万多啦、嗯、卡债所造成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后来就启动了这个运作机制啊，先帮他把这个卡债18万还掉，那就保住了他的小套房不被查封。那再来呢，他就说那我们要分期摊还还不出来怎么办，储物社就说那好，那我们就把那个还款期限拉长，就是可能本来7年变成20年，他的小套房给储物社做那设定担保等等的、哦嗯嗯嗯、就是想办法让他每个月还的款项能够符合。后来就是因为想到说那这样子他每个月要还那个钱总是要有生财工具嘛、嗯嗯、所以后来就是他做烘焙的工具也一并借给他，所以他后来就是微创业、嗯嗯、那每个月就是偿还储物社的贷款，然后又能够储蓄、嗯嗯，这是101年的事情啊、哦嗯、到现在这个社员还是存在。那听说他的贷款已经翻了好几番了，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在生活。那我们就试想说当初脚没有拉他一把的话、啊、
是
那现在不知道明天的那个报纸上又出现了某一个那个悲惨的新闻，就是这几年所听到的、
哦、我们给笑宇一点擦眼泪的时间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我觉得哇，这是非常感人的两个故事、嗯、我也跟植物社的朋友们相处了好多年，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群刚才提到的可爱的傻瓜，可是他们也是很聪明的傻瓜、嗯、因为他们选了这些事情可能一般人看起来觉得很浪费时间或者是没有意义，可是他们却做了最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一群傻瓜、嗯、对啊，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真的好。那我们的主任要延续这个感动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一个问题啦，齁，多久没回家了？嗯，对，这样应该有延续到感动。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你多久回去家乡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嗯嗯嗯、那家乡的这些人文特色，或者是这一些文创，你们都还记得吗？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学生就是回乡去做服务，然后回乡去观察、嗯，你去观察你每一个家乡它不同的金融上面的服务是什么，然后回来去报告，我们才能够带你去看它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嗯嗯嗯、所以我常常都问学生说你多久没回家了、嗯、我搞不好去你家乡的时间都比你多、嗯、对啊，像我们每年都必须跟康组长还有我们智恩老师整个环岛一次嘛对啊，所以环岛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玩啊，对吧？环岛目的是第一个跟大家的可爱伙伴碰碰面，第二个我还在暑假的时候去了花莲跟台东的那个青少年
夏令营，
对，夏令营都去了。哦，那个小孩子非常非常可爱，对，他的知识绝对不输在这个都市里面的知识都有，但是他们更可爱的在乡镇的那种活泼、纯真、淳朴，然后很直接这样，所以他就问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问题，这样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回答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部分就必须要用引导的方式。对，比如说就有一个小朋友问我，所以我将来也要去都市里面生活。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到都市里面来呢？为什么不在家乡里面做服务呢？应该是想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带回到家乡去做这个事。对，所以我觉得在储户社在做普惠金融或者在做这个叫做微型金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遭遇到一些法令上面的困难，但是这些法令上面的困难其实不是难题，我们都可以想办法作为解决。重点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要唤醒他这一个心啊，我觉得才是我们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针。所以我觉得我用以下几个话做个结尾。好，第一个，利己利他啦，不管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利自己也利了他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助社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第二部分就是互助爱家。对，你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家乡或对自己的家人去看了，然后去发挥出那个爱心的，那基本上你才有办法能够去理解到储户社在做什么。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普惠造乡，这个你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回去提供给家乡的服务，然后让他们家乡能够获得更便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们应该是继日本之后那个人口是完全交叉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口正式已经到来，所以 APP 等相关科技可以帮助老年的生活服务可以更便捷。但是年轻人如果假设他还是要有这种摆脱老年人生活的这种概念，都群聚到都市里面来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都市工作有限，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能够满足说年轻人的需要，他势必还是要溢出来。但是我们不要让第二个，就是我看到的缺点，就是我等到我都市没有工作了，我才会想办法回到乡镇这边去。所以我们透过了像之前的存网银的探讨，透过了这种科技上面的帮助，来达到这个多层次的金融建制。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帮助到我们，无论是在偏乡，无论是在于平地或者是海边，所有的这个储蓄互助社的伙伴们，其实大家都是国人，都是同胞嘛，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心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是一个很有温暖的温度的这个学院。那我们也很期盼的继续跟我们的储蓄互助社协会以及我们康督长跟我们储蓄互助社各位伙伴继续合作。我觉得这样子推下去，我觉得十年后应该有机会可以翻转一下我们目前在金融服务上面的一个落差。
是的，非常谢谢孟翔主任哈，还有谢谢康督长。我想我一直相信广播是有力量的，虽然它看不见，但是它可以自行生成画面。第二个就是在当中其实传达很多温暖的声音，可是是非常有意义的智慧。对啊，所以谢谢两位今天很棒的分享。
我要落泪了。我来播一首苏芮的《奉献》好了。好，今天非常感动，可以从我们了解储户社，然后到金融科技的结合，到了解地方创生，以及听到很多温暖的故事，也相信带给今天晚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很温暖的夜晚。
也祝福各位能够一起成为把海星拯救回海里的人。
让我再落泪一次。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中华民国储蓄互助协会的行政组组长康建敏组长，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孟翔主任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晚安，
晚安。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爹娘。什么奉献？